请翻开赞美诗第141首。第141首，圣日荣美。
安息圣日，安息圣日，三首敬地，圣日荣美，无与伦比。耶稣基督生日之中，生日荣美，无与比比。圣言尽心尊崇之，方为真善是为美事，欢喜迎接主日光彩，生命永远生之同心，唯有玄冥难以遵守，唯有生命方知正道，愿神大爱我终会圣灵关心同在，安息圣日三首敬听，圣日荣美无与伦比，耶稣基督生日之中，生日荣美无日比比，圣言尽心尊崇之，可谓圣善是为事，欢喜迎接主日光彩，生命永远圣子同心，唯有玄冥难以遵守，唯有生命方知正道，愿神大爱我终会生命欢喜同在。
接下来请翻开第51首，第51首，走在主的敬畏上。
走在主的敬畏处上，北站
走在主的敬畏上，在圣灵安慰中挣扎，山地真召回，就有如此大地安，扫罗走上别的路，在大光中葡萄，这是主的真光照，证明主的道，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在此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得胜世界，圣徒以你压贫苦，心的接触，日度多加光心善，多是受极缺病死，门徒仰求必得来，祷告不佛多加，这都相助的大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
在世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得胜世界。
唱一十九首，
请翻开第十九首，寒火要长烧。
每日黄昏向亚威山北唱，
每日黄昏向亚威山，朝鲜的十八级，每日早晨还有朝鲜的礼物和高油。上帝国要正常孝顺，各论雄派常做纪念，常点灯常设兵，灯归乡你身受尽爱功名，常常灯不生长长在你头中，长长伴我生，愿神天安，愿神常施，长长保佑我，我要常常关注你律法，直到永永远远。求你教你真理的话，总不离我功，给我仰望你的脸上，寻求你的面，让你的祭坛常有的歌声永想起心说我不在意，让祖祖大地。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天父真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今天安息日你能够呼召我们来敬拜，让弟兄们能够在你的面前遵守你的安息圣日，是何等的美好！感谢赞美，求你按照你的应许之福气，继续借着你的圣灵赐恩给我们。今天我们要来传讲的，就是希伯来书的主题，从第八章开始。我们在天上有一位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穿过诸天的这样的一位大祭司。他在神里的真圣所里面，他在里面做执事，这样的一种奥秘的福音的真理，也是犹太教他们这些人所不能够明白，更是今天所谓的基督教，他们并没有真正把它揭穿神里在神国里面的真正的奥秘。愿神你继续赐恩，借着你的圣灵，透过你的仆人所传讲的，在今天把它解开，愿荣恩父帮助我，那我们深知道为什么希伯来书第八章开始他要特别谈到这样的一位大祭司，他为什么比地上的大祭司他是更尊荣，他为什么比所谓的新约所谓的旧约他是更美的这个新约的中保，愿荣父帮助我，也求你帮助我们了解新约跟旧约的差异在哪里，也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真理的这样的透视的认识当中，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来接纳来实行，照着神你的这样的吩咐，我们来遵守你的圣典章圣律例典章。我们也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所听的人他的印象最深，更深深知道今天你福音的真理是透亮，能真正的能拯救那一些真正相信而顺服的，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 愿荣耀归给靠耶稣基督圣名求。
们读经希伯来书第八章亚威圣经一本。然而第一节，然而针对那些被说到的事，其中首要的，我们持续拥有这样性质的大祭司，他已坐在那威严的宝座的右边，在那诸天里。二节，是那至圣所的执事，即那真帐幕的执事，那主支搭了这帐篷，非人所搭的。三节，因为大祭司被设立，是为那去献诸礼物和汗祭物的事。由于这缘故，这一位也必须有某物品来献上。四节，于是假若他仍然是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有按照律法持续献上那诸礼物者。五节，这些祭司侍奉那诸天上之事的模型和影子，正如摩西打算实现那帐幕时受预示，因为他说，你应当持续注意，要按着那样式，就是在那山里曾被指示给你的，制作全部物件。六节，而如今他已领受侍奉的工作，是更优越的，正如他也是更好之约的中保，这约是在更好的诸应许条件下用法律规定下来的。七节，因为假若那前约一直是无可指责的，就不会被一再寻找下一个约的地位。八节，因为他指责着他们说，看哪，众日子正来，主正说着，而我将向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完成新的约。九节，不按照那约，就是当我抓住他们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日子时，向他们的列祖所缔结的，因为他们不曾坚持在我的约里，我也就不关注他们。主说。十节，因为这就是那约，就是在那些日子以后，我将向以色列家立的。主说，赐予我的律法进入他们的思物里，且将写他们在他们的心上，而我将作为神给他们，且他们将作为子民归我。十一，并且个人绝不教导他的同胞和他的弟兄说，你当厌世主，因为众人从他们小的到他们大的将熟知我。十二，因为对于他们众不义，我将要怜悯，且从他们的重罪中，我绝不还再纪念。十三，当他说一个新的时候，他早已使那先前的变旧了，而这渐渐变旧的，且逐步衰老的，将近于消逝了。以上，接下来我们请林义勋传道来为我们讲解这一章。
哈利亚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今天来看希伯来书第八章。我们从前面的第二章的结束点，然后到三四五章的结束点，然后再来从五章到七章的结束点，连续三章的结束点，我们都说他们都有相同的目标， 都来介绍这位耶稣，他是那一位大祭司。而这样的大祭司的介绍，从五章的后半段一直到第七章，我们知道他所介绍的重心点是在介绍这一位大祭司，他的身份是比地上的亚伦后裔而为大祭司的这一批人，历代以来不断更替的这些人，就他们的身份的比较，他是比他们更高的。这是在整个五六七他不断的重复强调在身份上的比较。那讲完身份上的比较之后，他从八九十他要讲另外一个也是跟大祭司有关的，不过这种比较他不是在讲他的身份的，他用三个目标来跟我们说明为什么这位耶稣基督的这位大祭司，天上大祭司会比地上的大祭司更尊贵的，用三个。第一个就是谈到他祭司的实际的工作性质，他的工作，这样的工作所带出来的这个果效。第二个，他就他祭司要工作的时候，他要工作的地点，也就是一个是在地上的会幕，一个是在天上的会幕。第三个他就要谈的是，那他们凭着什么样的一个约定而来做这样的工作，也就是他们所定所凭的这样的一个约来做一个比较。到底因为我们知道祭司他被设立是按照神跟以色列人立约之后才有这样的大祭司的工作，所以旧约是按照摩西在西乃山上所定下的这个西乃之约而来开始的。那他来跟我们比较，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第八章他谈的是，那耶稣基督他也是按着约而来成为大祭司的，那这个约到底跟全约之间他的比较是什么，也就是第八章他去谈论的。那我们来看到第八章，从八章一直到第十章啊，这个整个主要的架构啊，我已经上网啊，我传给各位哈、啊，各位如果有机会详细把它看一看，它基本上的架构哎也是很清楚的，它是一个啊上下对应的一种架构，也就是说一二节啊，我们上次有谈到详细的解释这个一二节它的一个意义在哪里，那一二节它的架构也是一种 ABAB 的一种架构。那谈到是啊，首要的事情是有这样的一种大祭司，那他对应的是第二节啊，这位大祭司呢是那一位在圣所，也就是在真帐幕里面的那一位执事，所以这位大祭司就是在天上的执事，他是在天上的真帐幕的那个执事，那互相呼应。那第一节的下半段是他是已经坐在天上宝座的右边，他天上的是说这个他工作的地方是在天上的宝座的右边。那第二节的后半段他跟我们谈到说这种帐幕，也就是这个天上的圣所，这个圣所是这位主啊，这位主应该是指这位神，是神所支搭的而不是人所支搭的，来做一个前后做呼应，说它是一个 ABAB 的一种架构。那这样的引言完之后，从三节到六节他就跟我们谈到，他主要是谈到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三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就是第三节他所谈到的，地上的祭司被设立是要来被为了要献祭而来被设立的，那同样的那天上的这一位他也必须有所献上某一些东西，所以他在谈到献到底地上的献跟天上的献这样的两个祭司所献上的，他们应该要有所啊比较。所以他在这个第九章的十一节到十章的第十八节他就来谈到这位基督所献上的是更有效的一个祭物啊，他就来那里来详细的来谈论这一点。那第二点就是四节到五节他要谈到说，那假如这一位天上的祭司他如果是在地上的， 他不能够成为大祭司，因为有按照律法所规定的这样的一个祭司他来献祭。那耶稣基督他不是按照这个旧约的律法来设立的，所以他不能够成为大祭司。但是他强调啊，既然他不能够成为大祭司，那地上的这位大祭这些祭司他们到底所做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性质，他就说他们是在地上所献所从事的这个会幕，他是天上在天上那个会幕的一个模型跟影子。那我们和本把它翻作是形状跟影像。那这个模型跟影子，它实际上它跟第十章的第一节那里也谈到一个影子跟像，两个其实是很类似的讲法，其实都是在讲相同的东西的。影跟像其实都是不是真体，都不是真正的那个本体，它不过是一个模型，一个模具一个影子它不是那个本体。所以他在谈强调地上的这些祭司他们每天在做的地方，这个会幕呢它不过是天上的。所以他后面在谈到说摩西他要来做这个地上会幕的时候，神就向他来启示，让他能够去知道他要做的这个地上的这个会幕呢是要按天上的那个会幕的样式他来做的。所以他是有所本而来建造的，那真正的主体是在天上的，就是四到五节。那这样的一个讲法实际上在九章一到十节他就给我们去强调，那地上的这一些会幕他们所实际上他们所服侍的是在做些什么。所以这些地上在地上会幕里面所做的这一些实际上他怎么谈到桌子啦、这个灯台啦、会幕里面的有约柜啦，有些这些东西到底这些物件它到底表达什么。那实际上在九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他给我们解释了，他就给我们解释，那实际上这些物件本身它不能够真正达到完全。那同样的我们看到第六节他最后又谈到，那现在这一位耶稣基督呢，他已经按着更优越的这样一种职分，他成为更美好之约的一个中保。那他就不是按照这个地上的模式、地上的约地上的这个会幕在那里做服事的一个中保。那这样的一个按照这种更美好的约的而来成为中保呢，他就从第七节到第十三节他来跟我们解释为什么这个约是比地上的西乃之约更美好的。那他说引用的是西耶利米书31章里面的内涵。我们要去了解耶利米书之前，我们要还是我们要先把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先详细的认识，之后我们再来看第七节到第十三节。那也就是说整个我们看八章一到一节到十章三十一节，他就很清楚的是在引言完之后他先谈到这三项，从三节到六节这是三项。那这三项他在从八章的第七节一直到第十章的十八节，他在逐步的分三项来解释，逐一的解释前面所提到的这三项内容。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它是一个很前后呼应的一种架构，它的解释非常的清楚。我们先回到一节到六节，前面我们看到一到二节已经讲清楚了，他谈到它是一种前后呼应的一种架构来强调。那整个一到六节里面我们实际上要去注意它的用法，它的文章用法非常的独特，他都用三不断的强调三，也就是一到二节里面他谈到我们所拥有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第一个，他拥有的是一个大祭司；第二个，这位大祭司呢，他用这个关系代名词带出来的这一位，他是坐在天上宝座的右边的这一位啊，这一位。那第三个，他在第二集就又谈到说，他是这个圣所的执事，或者说是那个真帐幕的执事。他用了这个执事，这个执事，这个是非常有意思。整个希伯来书里面，我们要发现到这个字，所谓的执事，这个字基本上它的字根就是一般的服侍，它的来自于动词服侍。服侍这个字哦，它一般指一来讲，它有两个面向，一个是指人，一个是指对神。那对人的服侍，有一般是你是有知心的，就是你是为了薪水而来服侍的。他也可以指奴隶来服侍他的主人，这是就这个执事这个字来讲，服侍这个字。但是就对神来讲，他就有一种对神的一种崇拜，对神的一种敬拜的意思。所以这个字哦，他看他是用在谁的身上，如果是用在人，一般我们就说他是一个服侍人的，来服务人的。那但是如果他用在神的，那一般我们用翻作是侍奉是比较好，它是对神的一种侍奉。那这个字它整个从第八章一直到第十三章，在一章里面它已经有先出现过两个字同字根，在一章的第七节跟第四节，它已经有出现这两个基本的字根，是一个是三连一连一啊形容词，就是跟有关于来侍奉神的事物的这种事情。另外一个是在一章七节是三连一一啊，刚才那个是一章十四节，那这个另外一个是一章第七节，它是编码是三连一一，它是名词阳性，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谈到这个执事这个字。名词阳性就是指人，就是说他是一个侍奉的人，侍奉的人，也就是他是对神侍奉的这样的一种人。那这样的字根从八章以后，他连续用了六个相同的字根，也就编码2999、3000、3008、3009以及3010、3011，连续有六个字根。我为什么这么强调这个字？因为这是作者他故意的谈到这一位大祭司，天上的大祭司，他实际上在天上，他还是有继续在侍奉神的。他不是坐在那里就好像没事了，不是的，他仍然跟天地上的这位大祭司在工作。那天上的那位大祭司，他仍然是有在工作的。他不是只有在他透过一次的献上，他就结束了他的工作，而是他把他的工作带的果效带到天上去。那在天上呢，仍然继续有他天上的工作的性质。所以他在一章啊八章一一节啊，一直到十章的三十一节啊，甚至到三十一章，他都不断的强调这样的侍奉。这一位天上的大祭司，他是不断的仍然是在侍奉神的。如果我们了解这样经文的了解，我们就绝对不会产生三一神观的这种，这位耶稣就等同这一位父神，因为耶稣在天上还是要服侍这位神，那他就不可能等同这一位父神了。那作者不断的强调这个字根，实际上他作者在从这一段的里面，他实际上也有强调另外一个字根，就是分别为圣这个字，还有立约这个约这个字，以及刚才圣别约以及服侍这三个字，是他在八章到第十章里面他特别要强调的三个很重要的用词。那我们回到他这里谈到的，他既然一节到二节他谈到所拥有的是这样一位，这一位呢，他的身份，他讲的，他跟他用三个词句来跟我们解释，他是大祭司， 他是坐在天上宝座的右边，他是这位真帐幕的侍奉者。好，同样的，我们说他谈到这一位，第二节谈到这一位，这个是圣所，圣所他都用了一个同位语，就是那真帐幕的。而这真帐幕的，他后面又带一个关系代名词，是主知搭的，而不是人所知搭的。所以他谈到连续谈到天上的这样的一个敬拜的地方，他也用了三个地方，三个词句，一个是圣所，一个是真帐幕，一个是主，就是神所知搭的，他也是用三个。同样我们看到第三节到第四节，他谈到侍奉地上的这样的一个侍奉啊，地上的祭司要有所侍奉，所以三节就谈到那个是他是要来侍奉礼物跟祭物的事情的。大祭司是为了侍奇，侍奉这个奉献，应该是叫翻作奉献，或是说献上，它是动词，这个是动词，但是很独特的，这个动词它都是当做一个修饰用的，所以第一个它是用不定词。是祭献上礼物跟祭物的事情，他前面带了一个电冠词。第二个，在后面他有谈到说，这一位呢，他也必须有所献上的，他也要献上某一些东西，所以那一个献上者，他要去献的是他要有所献上的。那第三个出现是在第四节，那这个按着律法来献上的那个人，他用了这样一个献，所以同样一个献要献祭，那去献祭的话，他也是用连续用了三次。同样第五八章第五节里面谈到这个地上的这个会幕，它是天上的一个模型影子，也是一个样式，在第五节的后面是要照着天在山上所指示你的样式。他用的这三个词，其实这三个词意义都一样了，不论你怎么解释它，其实它意义都差不多。它详细的解释以后有我们再有机会再这样来看哈，实际上这些用词它的解释是相当的繁复的，实际上在坊间也都可以找到类似字的一个字根，它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不再多解释了。它这里用三个词来解释地上的会幕，它的形状，它是一个天上的模型影子样式。好，那第六节他有谈到说这一位他领受的是怎么样一种职事呢，他用一个更优越的或是更美好的度量的或是更美好的应许的，更美好的这种约，更美好的职事，更美好的应许，他连续谈到这三个，更美好的职事，更美好的约，更美好的应许，也是三个比较词。最后他谈到三个，就是刚才我所谈到的三章三节到六节，他要做三件事情啊，这三节第三节一次，四到五一件事情，那第六节又是谈到另外一个约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他谈到也是一样，也是三，所以整个我们看第八章一到六，他不断的强调三。为什么要强调三？我们在中国大陆里面很喜欢讲一句话，说重要的事就要讲三遍。这个犹太人他们其实旧古语言他们也是这样，重要的事要讲三次啊，所以他连续很多的词，他都用三来跟我们解释。好，我们来看这个从第七节以后，他要谈到的这个约，那到底这个约的比较，耶利米书里面所谈论的 三十一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里面所引用的这个经文。这个经文我们先说，它实际上如果手上有资料的人，我们都可以去比较它跟七十一本之间的差异，以及七十一本跟马索拉希伯来文圣经之间的一个差异。这三者，不论是希伯来文圣经，或是七十一本的希腊文圣经，或者是我们新约的希伯来文希伯来书作者所写的引用的这一段经文，他们之间都有一些些的不太一样啊，这些不一样，基本上它并不影响它所要谈论的主题，它的主要的内涵并没有改变。都是一些有一些小不同的用词或是不同的强调地方而已，所以这些用词以后有机会我都有写下来，我们再去有机会去做一个比较。重要的是我们要来看他引用的这一段经文整个经文的架构，实际上我也有传过去给大家有看到了，他这种经文的架构那个八章七到十三节，它是一个 ABBA， 也就是第七节它跟第十三节它前后对应的啊，前约有所指的地方，那第十三节就谈到那前约就变旧了啊，几乎要消逝了啊。那中间呢，八节到第十节的前半段对应的是十节的后半段到第十二节，这两段他都有谈到一个主题，然后再用两个 hoti 做说明，那这两段都是相同的模式来做这样的一个前后对应。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这个这样的用法不是只有希伯来不是只有希腊文是这样的，实际上在整个希伯来文马索拉本的时候，它基本上它的经文架构就是这样的架构，也就是说从这个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三十一到三十四节，也就是说我们这里所说的第八节到第十二节，因为七节跟第十三节是作者他的评论，他的引言跟评论，那八节到第十二节是他的引用，那引用本身的架构它完全是跟马索拉本的架构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了解马索拉本本身他在引用他在述说这个神要跟以色列立约的时候，先知所写下来的，他本来就是一个前后呼应的一种架构啊，所以不是只有新约啊，旧约都一样，他在文章的描写，他们都有他们的描写的一个架构。那在这样的一个架构的里面，我们要来注意的是他这里所强调的，到底立这样的一个约的内涵。第七节他谈到是说是先前第一个约，先前的约我们把它翻作前这个字原来是第一个或是头约第一个约。那假若他是没有指责这是一个假设语句，那实际上他是一个与事实不相符，所以它是第二个假设语句，所以它是不可能没有不可以指责的地方，也就是它有所指责的地方。那这样的话，它就需要去找第二个约，继续来找第二个约的一个地位。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们说明第一个约跟第二个约。第一个约因为有不足的地方，有可指责的地方，那就他就要去找第二个约，他要有所他的位置能够让第二个约能够存在，所以他要去寻找一个第二个约的一个位置。那对应的就是第十三节，为什么他第十三节就是前面谈到说前面第一个约他已经是像衣服一样的慢慢旧了，或是物品的旧了， 或者是像人慢慢的衰老了，他用这样两个词句来形容前面的第一个约，他会慢慢变旧，会变衰老。其实这两个词也可以用在人的身体上，都可以用在人的身体上，所以其实他就暗示到全约为什么他有所指责，是因为肉体的缘故了。其实他都在指明，是因不是神的话有问题，而是这个约要执行的时候，他碰到的是人的肉体的问题了。那碰到人的肉体，神的话碰到人的肉体就无责了，因为人的肉体就胜过神的法律、神的律法，所以他就慢慢的这样的一个约，他就要慢慢的消失了，他要消失了啊，他要消灭掉了，是被人的肉体把他消灭了，不是律法被消灭了，实际上是因为人的肉体让律法完渐渐就跟人分离了，消灭了。所以第十三节，我们要了解到他讲话的意思是什么。那他的佐证就是从第八节到第十二节，我们来详细的看神向以色列人所发出的这个约的内容。要了解耶利米书这一段的内容，实际上还是需要看耶利米书三十章一直到三十一章。就耶利米先知他所谈论的，他从三十章到三十一章，如果我们详细来看，很注意的详细来看这一段内容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他很强调日子将到这个词，也就是第八节他出现的这个日子将到这个词，在三十章一直到三十一章啊，我记得出现啊，应该是出现六次啊。那他不断的啊来强调日子将到，其实日子将到意思就是说啊，现在还不是，以后才是，也就是这是要以后要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他从三十章一直到三十一章，他其实在讲以末后要发生的一件事情，这样的一个内涵，它是从头到尾贯穿的。那他我们这里所引用的不过是在第三十一章的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而这一段的内容是在整个三十章到三十一章，它是处在第六段。整个三十章跟三十一章，耶利米三十章跟三十一章，我们可以把它分作七段，它是七个段落的。很明显，他是在谈到亚威如何对以色列人在末后的时候他的作为，根据他如何去做什么样的事情。那这个是在放在第六段。那第七段，我等一下我们需要去读一下第七段的内涵，好，我们才知道立约到底他真正立约的目的在哪里。我们来看第八节到第十二节这一段的一个约的啊，经文所要先谈的，第一个他谈的是说，啊，这位主他要来跟以色列人来立约。那立约呢，他谈到说，他要立约，他是第九节说他是不按照他先前跟他们列祖所立的约。那在描写他跟他们先祖立约的时候，他后面带了一个句子，就说。是在他以前拉着他们的手带他们出埃及的那个日子的时候，他跟他们的先祖立的，也就是说他来重提当初他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来到西乃山上的时候跟他们所立的约。而这些日末后的约不是按照先前这样的西乃之约，那理由在哪里？他后面谈到了这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因为以色列人没有长久的停留在神的约的上面，他们没有长久停留，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去守神的约，所以神就不理他们啊，神就不再关注他们，不再关心他们了。那实际上他所谈的，我们发现到他是跟 以色列家跟犹大家。他讲的是南国北国，但是第十节你可以我们发现到，他说他要跟立的约是跟以色列家。如果到第八节所讲的以色列家跟犹大家变成是北国跟南国，第十节就要解释这个是变成他只要跟北国立约了啊，那跟没有跟南国立约，这糟糕，怎么神怎么就放掉南国？所以这里的南国以色列国以色列家，他就不是按照南北国，而是按照雅各是以色列这个名字，他是要跟以色列这个雅各这个人，他所立的这个这个人所传下来的雅各的家。那我们要了解到雅各的家，他要先了解，他不是只单单针对以色列人才是就是犹太人才是雅各的家属。如果我们在创世纪的时候了解到旧约里面谈到这位雅各，为什么他跟他的兄弟以扫，为什么神拣选了雅各而不拣选以扫，同样都是以撒所生的啊，以撒是亚伯拉罕应许之子，既然应许之子之下所生下来都应该是成为神所要拣选的，但是结果神只拣选这位弟弟雅各，不拣选他的哥哥以扫。所以很明显的，他是出于在神的拣选，神的拣选不再按照肉体，而是按照这个人他有没有深深去抓住神的应许。他是用你爱不爱慕神的应许而来决定神拣不拣选。所以这里的以色列的家，他就省略了不用以色列家跟犹大家，而他特别用以色列的家，也表示说神的立约是要跟那一个看重神应许的话的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他就不再只单提的犹太人而已。那实际上他的印证我们要看到耶利米，实际上从耶利米书里面你看到第31章那里有谈到，在第31章的15节的时候有谈到在拉玛的地方在那边哭泣。31章15节那个地方是以后被福音书来应用在耶稣出生的时候，所以31章15节他跟我们谈到整个新约的应验的时间点就是在耶稣出生以后他开始要应验的。这个在耶利米31章的15节他跟我们谈到应验的时间点的，而这个时间点这个福音书的作者已经引用这一点来认定他就是要来应验的新约的。那实际上他在跟我们谈到31章的31到34之前，我们注意一下31章的29节到第30节，我们需要回到耶利米的耶利米书，我们看一下第31章的29节，他这样说：当那些日子，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但个人必按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必酸倒了。这样的话实际上不是只有光在这里，是那个以西结书也有类似的一种讲法，个人要因自己的罪而死亡。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比喻你斜吃酸葡萄，斜的牙就酸倒了。不是父亲吃酸葡萄，儿子会酸了他的牙，不会有再这样的事情了。这是因为就律法的角度，原先是律法是你的父亲的犯的错， 他的罪债会由儿子来承担，这是律法原则。但是律法也强调另外一个，是你个人所犯的还是按照你个人来承担。所以不再按照肉体的原则，你父亲怎么样你就一定是怎么样。他实际上来谈到新约的一个先决条件，是他不再按照肉体的关系了。所以31章29到30节他先给我们排除肉体的血统关系。如果有这一点我们清楚的话，实际上新约，我们如果承受是新约，我们绝对不会去给婴儿去受洗，因为婴儿洗那是你的肉体关系啊，那跟以色列的用割礼而来承受旧约的关系一样的，那在神面前是不成立的。那先给我们谈到约的设立点是要跟那一些不是按照肉体关系的人来跟他们立约的，而是按照雅各当初他如果跟神的关系而来立约的人。那这样的人呢，他就要对他立约，他立约的内涵从第十节的后半段，我们就来看第十节的后半段。第十节后半段说，他要赐下他的律法在他们的里面，我们原本把它换作里面。里面这个字，我们需要解释一下。这个字哈，这个就台湾的俊轩哈，他把它解释，他解释说它是一个心思、思想、意念，是一个人的内在的心思、思想、意念。那司徒雷根啊。斯特雷根他解释这个字，他翻作知觉，人的知觉，人的性情，思想，人的思想。那古典希腊文啊，这个西方的古典希腊文，他们说这个字它有一种思想、概念、意图。有所意，人的意图，你意图做什么事情，或者说你有一种某种概念。它出现了，从马太22章，路加出现3次，哥罗西书1章21，彼得前后书各1次，约翰1书5章20节，它出现了，新约有出现这么多次。那这么多次里面，实际上我们详细来比较的话，实际上这个字比较强调的是人的失误，人的失误，人的悟性，也就是人的理解，你去理解领会的意思，也就是神要把律法放在人的失误的里面，然后把它写在人的心。那这里一个谈心，一个谈失误，心跟失误往往也可以等同。不过心一般我们都比较强调人的内在的情感，但是这里的心它比较强调是人内在的一种思考，人的思考。如果跟这个心，这个内里面这个字哈，dianoan 这个字本身来讲，那他偏向的是思考的。神要把人的他的律法放在我们的内在的思考的里面。同样这句话我们在以西结书的里面，如果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37章里面同样的这样的一话，他以西结把律法这个字他改作什么，他改作我的灵啊。这里本来是我的立法，这以西结书他把它改作我的灵，那我的灵跟后面有关系，所以后面我们说第十节的后半段他讲的这句话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句话在耶利米书的30章到31章里面，实际上他总共出现了4次， 他总共出现四次，是他的强调法，也就是他跟神要跟人重新的立约的目的，或者说立约的一个的一个内涵，立约的一个内涵是包括神要做这样各样的人的神啊，这样的人要做神的一个子民。那新约也有谈到说要成为神的子民，实际上我们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六节，或者是说启示录在二十一章第三节最后谈到天上的那个圣者的时候，也谈到我们是成为神的子民。尤其是哥林多后书六章六节那里谈到成为神的子民，他有谈到是圣灵的内住，所以成为神的子民的人，他是有神的灵内住的人，他就成为神的子民。那跟我们前面所谈到的要律法颁布在他的里面，那以西结书他就摆说是要把他的灵放在他的心的里面，所以我们发现到他实际上意思是相同的。成为神的子民的人就是有神的灵的人，而有神的灵的人是因为神把他的灵放在他的心上，而这个灵又跟律法有关系，也就是说要回到灵最终的目标。如果照约翰福音来强调，圣灵临到我们身上的目的是要来认识神的话，明白神的话，这才是他的强调的中心点。所以律法放在里面，等同圣灵也进到我们的里面，也等同我们要去明白神的律法。所以律法放在我们的里面，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去认识律法，我们不需要去遵守律法，而是说当神把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表示我们需要主动的去认识神的律法。所以第十一节他就谈到说，个人就不再需要他的同胞或是他的弟兄对他教导，对他说你应当要去认识主。第十一节他讲到律法的第三点，立新约的第三点，就是个人不需要弟兄继续教导而能够知道。他就是回到前面谈到的，因为你个人不需要别人继续来催促你说你要去认识神，你要去认识神，不用，因为神已经把律法放在人的里面，人就应该有主动，因为圣灵在他的里面，他要主动的去认识，而且也会认识的明白，这个才是整个新约的主题。新约的主题就是神把他的圣灵把他的律法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透过圣灵，我们就应当主动的去认识神的律法，并且按照圣灵所教导的，我们透过圣灵的能力，我们来遵守律法。这就是这一段的第十节到第十一节他所要强调的主题。那第十二节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要怜悯他们的不义，我绝对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好，为什么神不再纪念，神要怜悯，他是在解释前面十二节，是在解释前面的，也表示说如果神确实已经拣选这样的人了，他也重新给他们有第二次的机会，承受圣灵在他们的身上，把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的。这样的人他已经得到神第二次的一个机会，也就是说他是宽容他们的，神在宽容他们。所以第十二节只是说解释说为什么神要把律法放在这样的人的身上，是因为神宽容他们，给他们第二次的机会。所以 第十二节它不是约的一个内涵，不是说我跟神立约了之后神就以后必然要赦免我们，我跟神立约后之后我在犯罪神就必然就一定要完完全全来赦免你，神绝对不再纪念你以后再犯的罪。他编我们不是在谈这个，他不是在谈，不是在谈这个，他是在谈神要跟这样的人立约的人是神给他们有重新有一个机会，他们得以能够来遵守神的约了。当他们来遵守神的律法之后，那神也一样先前不再纪念了，那以后也不再纪念了，因为他们遵守了神的约了。好，我们了解到他这样的一个约的内容之后，我们要知道新约立的一个很重要一个目的。一般我们都说新立我已经接受神的约了啊，我也有神的律法了，我也接受圣灵了，那我就都 OK 了。不是啦，耶利米30章跟31章这里不过是第六段，它还有一个第七段，立新约之后最后他要谈到神还要做一件最后一件事情，也就立约完之后他有一个最终极的一个目的，就是从31章的35节一直到第40节里面他给我们谈到的。他给我们谈什么？他说以后这一些以色列民他们不再因为他们的行为而被灭绝了。第二个他谈到以后的耶路撒冷必须会重新再建设，他不再被拔出，不再被擒护了。也就是说神跟人重新定一个新约的目的是人不会因为他的行为被灭，是因为他已经会遵守神的律法了，他不会再 犯罪了。如果你再重新再向以前犯罪，那当然没有意义了。那这个立这个约跟前约跟旧约跟后约前后两约没有差别，那神不需要再另立新约了。另立一个新约是要让人不再像以前会落在人的肉体的里面而去犯罪，所以他说立了这样的约他们不会再因为他们重新犯以前的错而被灭了，因为他们可以因着神的灵在他们的里面，他们可以遵守神的话，这样的人他们就不再被灭了。不再被灭的话，就相对的那新的耶路撒冷就会重建了，所以新的教会被建造了，现在的教会就是因着新约教会就被建造了，等候以后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这个新的教这个教会就是以后在天上就成为新的耶路撒冷，他就不再请护了。这样的讲法实际上他跟31章的38节他那里有强调，他那里有谈到说你们要敬畏神，这样的子民的人他们是要来敬畏神的，所以这种跟神立约的人，神立约的目的是要让他们能够来敬畏神。那这个跟前面三十章里面有谈到神所作为的，在第八节，也就是第二段里面，他有谈到说，三十章的第八节，你们却要侍奉亚威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所以这个大卫绝对是以指以后的基督，那侍奉的这位亚威，所以敬畏亚威跟侍奉亚威其实他前后是呼应的。立约神末后要做的立约的目的就是要让人能够来侍奉他，也就得到神救恩的人，不说你得到神救恩之后以后你就是等着以后进到天堂，不是了。就耶利米先知所讲的立约的最后目的是让这一些子民不再犯罪，能够遵守神律法之后呢，这样的人他们才配成为侍奉神的人，成为敬拜神的人。 所以我们谈到作者他引用这一段来跟我们谈到这位耶稣基督来，他就是带来给我们谈到这么美好的新的约。这种新约带给我们的是这么样的一个完整，他顾虑到我们的肉体，不再让人有所推辞，说啊，我都人都是肉体的，我肉体软弱，所以我就不能够遵守神的律法，所以神要把律法拿掉。这是今天不了解神立约内涵的人说的，也就是那一些实际上还没有跟神立约的人，真正立约的人说的。一个跟神真正立约的人，他会清楚明白，他是把神的圣灵接到他里面去的，他会爱慕神的圣灵，他会寻求神圣灵，他会依靠神的圣灵，他会凭着神的圣灵来胜过人的肉体，这才是跟神立约的人。而这样的立约的人，他会主动的来寻求神的律法。所以反面来讲，一个号称说他有神的圣灵的人，却是不愿意来寻求神律法的人，我说他那个灵已经是偏差的灵，他不是真正的灵了，他是已经被恶者所引诱，把他引偏了。虽然看起来他会有好像有圣灵，实际上他已经被那恶者引诱啊，被恶者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去了，所以他不了解，他也不是真正跟神立约的人。我们今天这样讲确实会得罪很多的人，但是这是神透过先知，透过希伯来书作者，他要向我们说的话。今天谁是跟神立约的人呢？如果不要来寻求神的圣灵，不按照圣灵来遵守神律法的人，他不是跟神立约的人。所以实际上作者他这样的来强调。把一切的荣耀归在阿爸父神的面前，阿们。
请翻开赞美诗第一首《摩西和羔羊之歌》。
主神全能的啊，主神全能的啊，你的作为大气象你给他们学好，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已成真。
接下来是我们回应的时间。
这个读章最后那个 归于母有什么意思啊？可不可以再解释多一次啊？啊，
第几节？
最后面最密一节了，
十三节了，
十三节了哈。归于无有的这个意思，
无有这个字原来它是时间的消逝了，可以指时间的消逝，好，就时间过去了没有了，好，那也可以指一般的物品的消灭，啊，把它毁灭掉，哎，那我们说实际上哈，它这个渐旧渐衰的，这个渐旧渐衰的前面它用了一个电冠词。所以是那一个渐旧渐衰的那一个，那一个呢，应该是指前面所谈到的那先那头一个的，所以头一个啊，它使头一个已经使它变旧了，神使头一个把它变旧了，它变旧就是后面说的它已经变旧，然后变衰老了。的这样的一个，它已经接近于啊消逝的，消逝了啊，将要消逝了。那到底他是在谈到整个约旧约整个约的消逝呢，还是他是在谈到有关于整个旧约的这个祭祀，旧约的祭祀？的消逝。如果我们看前后文，他是在强调是谈到旧约的祭祀的问题，也就是旧约这个祭司跟这些祭司条款以及祭司的这个所工作的这个地方，这个会幕或是说圣殿这个地方啊，他们都是要渐渐的啊毁灭掉了，将近于这样的毁灭了，可以了解吗？
了解了解。
好，
那时候黄博士毕竟是啊，他重重的提出这个归于母有，有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养的这个罪恶啊、罪性啊，会真正归于母有啊，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
什
么？可不可以理解成人的罪恶归于无有，或罪性归于无有？
哦，他不是，这里不是在谈那个，这个地方不是在谈人的罪性或是人啊、不是的。
我补充说明一下，为什么他是在讲祭祀的事情？是以前祭祀的事情。你注意到他用前耶跟后耶，他这个用词。他不断在第九章或第十章他在重现，在第十章里面第九章里面他的那一个前就是第一，后就是第二，那么这一个第一跟第二呢，在第八章他用的是约，第七节用到约，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需寻求后约，这是第一个。那你这继续看，他用在幔子，第一个幔子跟第二个幔子，在第九章的第三节，看一下哈，第三九章的第三节，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好，这里的第二，那就是我们说的后耶的后这个字。好，所以第一跟第二，这个是指幔子，强调幔子。那你注意到，那九章的第二节。九大第二节说，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头一层，注意到头一层就是我们说的前耶的那个前，那这里就是说指圣所，有第一层的圣所和第二层的那个所谓的至圣所，那第二层就是所谓的后的那一个圣所。他为什么把约把幔子把圣所都
把它分成第一，把它分成第二，是因为这个约它要指示的乃是所谓侍奉神敬拜祭祀的这一个层面来讲。我再讲一遍，所以当我们说到第十二章第八章三节那边的所谓的第一个约和第二个约，也就是所谓的前约跟后约的比较，事实上第十三节只是在做一个结论式的，跟我们说的第七节刚才说的那个架构，刚才说的那个架构七节跟第十三节是彼此对称的，也就是说因为第一个约有瑕疵，所以才必须要寻求第二个约的位置，而第二个约的位置它比第一个约就是更好更优更美，他用这三个词来特别强调。但是呢第九章开始他又要用另一个，这一个所谓的这一个前约到底是包括了什么，他要特别来加以说明。所以第九章以后我们继续再讲的时候再注意听，因为第九章是用一个原来，这个原来这个字就是因此，他原文就问，那一方面他用 may， 一方面他是怎么样啊？另一方面他又是怎么样？不管如何，第九章你第一节你看看，前约有礼拜的条例，这里特别谈到前约，而这个前约它涉及到礼拜的这一个侍奉的那一种条例。为什么第一节要特别强调这一些所谓的礼拜的事情？是因为八章的十三节他特别谈到前约是旧了，要消灭了，那为什么他要消灭？所以他接续第十三节继续在论。所以你要特别再看第九章，那我刚才讲的那第九章有讲两个，第一个跟第二个的比较，一个就是第一个圣所，就好像前约有第一个约和第二个约，那第一个圣所跟第一个幔子，那就是圣所，进入圣所你就要进入第一个幔子，但是在进第二个幔子它就是进入到第二个至圣所，在干嘛？他要在那边做一个赎罪的事情，侍奉的事情。我补充说明到这里我想说你这个问题很好，世上很多的人就认为如果这里的所谓的这个约是指整个的约都整个都会掉，那完了，那真的是我们今天不要说律法了。但是我认为这里的约它只是跟礼拜的礼仪的这一个约有关，而不是指整个的律法。整个的律法事实上我们说律法跟诸约它还是如果要详细讲有区别的，律法是约的整个的内容，但是约的整个的内容当中有一种约就是祭祀礼拜的约，以后因为他有着人肉体的问题，所以他才需要寻求另外第二个约来弥补，因为人的肉体软弱不能守约，所以这一个约就被消灭掉了。刚才他特别讲到这个消灭有一种离开的意思，没你没有办法遵守嘛啊，因为你有肉体嘛，而你肉体的软弱，所以这个约只能渐渐离开了，那等于是消失了。可是神不会放弃，因为你有肉体，结果造成了就是神就不理你了这种情况，神还给你第二个机会。那么第二个机会更要紧，就是因为他为了针对肉体，他把神的灵赐下来，让人有神的这一个灵的这一个帮助引导， 让他能够有神的律法存在人的心思、人的意念的里面，让他能够去主动的来追求神的律法，来认识神。这是特别很强调的。你又注意到了第十二节，他要特别才强调，这不是约的内容，因为他用因为，不论希腊文或希伯来文，他是在说明神已经宽恕人的罪了，也就是说，神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然后已经宽恕的人，因为肉体他做不到律法的这个内容的这个罪，神已经给人家有弥补的第二个机会，这不是约的内容，这是在强调，因为神今天把神的律法放在人心上了，这是一个第二次内容，第二次的这个机会啊，要让人家能够去主动的认识神。所以这一个宽恕他们的不义，不纪念他们的罪愆，这是就这一个前夜的这个祭祀补赎的这个机会，神已经给他补赎过了。那神已经补赎过了，所以神已经就不要再让人家去守这个要补赎的这个前约，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这样，已经做完了嘛，已经做成了。所以当我们强调耶稣是救主，为我们做成了救恩这时候要小心了，就是说耶稣已经为我们补赎的那个罪孽的这一个刑罚，他为我们代死了，那赎罪已经完成了，那当然我们不会再去赎罪了。你如果再去靠旧约的方式去赎罪，那真的是保罗特别在强调了，那神的约就真的是神的恩典，就是真的是会被毁掉了，哎，就枉然了啦，有没有？加拉太书啊，他特别在讲这一点了。所以加拉太书是在讲到我们不要因为今天已经有了前约啊，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补赎了救恩的这一个机会了，那我们就不要再次回到那个前约不能够让我们遵守律法的那一个侍奉的那种条例。如果你再靠那个要来去补赎，那耶稣不是白白死了吗？因为救恩已经为我们已经补赎完了。所以第十三节是谈到救恩的补赎机会已经完成了，那他当然就是要归过去的。我们要强调的救恩是这个救恩，啊，是跟第九章的那一种所谓的第一层的那个会幕里面的那一些侍奉，以及进入到第二层幔后的那一个至圣所的那一种侍奉。在第九章的第十三节他会说这些事连同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好，肉体的条例在原文的地方我稍微再讲一下，这里是用 Diasekin 用一种所谓的称义的角度宣告无罪的这种意思，这个只是属于肉体的一种宣告无罪。肉体的称义就是肉体的宣告无罪，也就是十三节若山羊公牛的血并母牛灰的灰米诺土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肉体的条例或称义也就是让人身体洁净的这一种成圣力，它不是让人内心良知的罪除掉，不是。所以旧约的献祭有它的限制和它的功用，旧约的献祭重要点它是在人身体上面的洁净，哎，它的功用达到的就是让人家的身体洁净成圣，而我们按照这些肉体的这些等次的这些所谓的祭司，按照肉体的这些称义的这样的原则，他一定要命定到正兴的时候为止。那正兴的时候就是指新约的时候，所以这里的肉体的条例跟新约的这一个，他事实上他是在讲到跟祭司有关的而已。所以前约一定要强调跟祭祀有关而已，他绝不能够扩充解释。 今天的基督教界就是扩充解释，把基督的救恩认定，哎，他认为前耶就等同律法，哎，那么律法耶稣已经把它完成，然后就把它废掉，跟新耶一样。那如果希伯来书是讲这样的话，如果今天希伯来书如果是在讲整个的律法或整个约，就是指这里所谓的侍奉着律的这个约，如果是等同的话，我那我说希伯来书了，是这样讲吗？因为很多的人不明白希伯来书，为什么？因为他把耶稣当成独一真神嘛。刚才我们的讲者已经讲了，你把独一真神的是指耶稣基督的话，那第八章第一节很明明讲他是大祭司，他仍然在天上侍奉，他仍然跟神有父子的关系，有臣仆跟神子民的关系，他仍然在天上侍奉，他怎么是独一真神呢？啊，而他侍奉，他谈到的是个祭司在侍奉什么啊，所以我们要特别强调，这个既然跟侍奉祭祀有关，是因为耶稣是天上的大祭司，哎，那我们呢有这样的一位天上大祭司，我们也一样像祭司一样的来侍奉神，来敬拜神，像基督一样，所以耶稣不是独一真神，耶稣不可能说今天到现在所说的，他把所谓的旧约的这个祭祀的这体系他废掉以后，啊，连同那个所谓的律法最重要的那一种叫人家透过公义跟信实好和圣洁来侍奉他的，连这个律法也把它废掉，因为律法包括这些嘛，而律法也最重要的是在这些嘛，这些公义怜悯这些所谓的圣洁的这些，这是律法要让我们去侍奉神的，如果耶稣也把这个废掉了，那到底我们在干嘛？就像他们说的，我们什么都不要干，就在那边等着进入天国就好，而进入天国也不要再做什么，就在那边等着享受，而不是在这边跟耶稣一样一同侍奉神。所以我们要强调的，无论新或约或旧约，他还是落在所谓祭祀的事上上，而是前约的那种祭祀的果效不如后面的后约新约的祭祀的果效，他不能让人家心里完全成圣，但他能够让我们身体成圣，而身体为什么只能身体成圣而不能心里成圣？哦，这个大概就第九章他要强调的了，我们在以后我们会再继续谈，然后我补充到这里，你有什么要讲的？
我想从第八章的内容来谈跟刚刚有关的这个问题哈，我想我们可以回到第二节三节四节这边来看吧，也就是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到底律法有没有废，还是说这个希伯来书讲的律法指的是全律法呢，还是说讲的它是有特定特指的某一部分的规定，就是也就是一般后来称作属肉的条例，到底这个律法是存是废，还是说是怎么回事，大概最大的问题点在这个地方。我想从八章的二到就一到六节这一段可以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首先什么是律法？按照神的，我们先从一个所谓的律法，它可以从一个就是 基本的原则跟规定来讲，说律法废了，但是请问大祭司这个这样的职位是不是也不需要也不存在了呢？如果说律法都没有了，完全任何律法都没有了，那也不需要有大祭司了，也不需要有祭祀的事情了，对吧？但是事实上从八章一到六节来看，大祭司还是存在，只不过担任大祭司的人有改变，圣所帐幕是不是也不存在了吗？不是说地上的不存在，但是天上的是真的，他在强调这一点，而且不是人所搭建的，是主所搭建，也就是父所建的。好，所以有祭祀的地方也就是圣所帐幕，有负责祭祀的那一位主持的大祭司也存在，还有献的内容，所谓的礼物祭物，是不是也不需要了呢？不，还是需要，仍然需要，这是第三节讲的。因此主持献祭的大祭司仍然存在，仍然需要有这个职位，他仍然是需要献上该献的，并且有他工作祭祀献祭的地点，这些要求并没有消失不见。而到底改变的是什么呢？改变的就是他的做法。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原来是地上的，原来是在地上用人手去搭建的祭祀的这样的一个帐幕会所圣所，那人呢是按照肉体血统规定所拣选所定下来的大祭司身份，这样的人也就是亚伦的后裔。那祭物呢，礼物呢，那就是按照原先的规定，有牛羊祭物，有那一些地中的土产。但是这样的一个地上执行的方式啊，按照希伯来书的说明，他很清楚讲这个是要渐渐的消逝啊，就是第十三节讲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刚刚一直在讲的，他这种地上的这些规定是有瑕疵的，也就是说他是没有办法完全达到神的要求。那神的目的是希望人能够真正的去敬拜他，真正的达到他的要求，也就是人能够不犯罪，神要人达到这个目的，真正的成圣。但是呢，如果单单仅靠地上的这个祭司圣所跟祭物的这些规定，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原先地上的这些规定，我们从第六节来看啊，就表示说他有地上的这种职任，也就是大祭司的职任，然后原先的约，还有一种原先的应许，这三点是第六节谈到了更美的，也就更好的，更超越的职任，也就是耶稣基督做大祭司。然后更美的约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律法写在他们的心里、心上或思物上和思念上。再来呢，更美的应许。所以从这三点来讲，它很类似于原先在地上的这些规定，但是事实上它是更美的。它等于是说能够达到原来前一个约的不足，能够去达到 满足神的真正的目的啦，满达到真正的要求。所以神的要求，也我们可以讲神的话，神的旨意是没有改变。神仍然要设立祭司，仍然要大祭司去献祭，仍然他有他所建的圣所，这样的律法一直没有变，这样的一种核心的规定要求并没有变，只是执行上来讲，从原先在地上实现的要变成到天上去实现。那主耶稣来就是告诉我们更美的实现方式，就是在天上的这种方式，在讲的是这个。所以这是一种由地上的情况，由前一个的实现方式转为后一个更美的更新的方式，改变的是这个。这一点能理解，我们才来看说第十节。因为以第十节来看，如果这个律法没了，就不可能讲第十节的话，因为第十节仍然有我的律法，神的律法没有消失。关键是说这个律法它是怎么来实现，怎么来写，怎么来存放，或者刻写在哪里，是这个有改变，做法改变，或者是它的实现方式有更进一步的更深入的更美好的做法。所以律法并没有消失，因此整个希伯来书我们一直到现在一直在要来思考这个，那到底改变的是什么？它是有特定的内容的调整。好，不绝对不可以说所有旧约律法神的这些规定完全的消灭，完全的去除，而后来完全替代成一种新的跟以前都不相容的新版律法，这种想法是有问题的。因此我们对于旧约的内容规定，旧约的内容规定它其实是在教导我们神的真正心意是什么。神要透过地上的事物，在地上设立祭司，在地上设立会幕，在地上规定祭物跟礼物，神要透过这些地上事物成为一种模型跟影子，要来教导我们去学习，去揣摩，去慢慢去了解天上真正的样式是什么，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因此神是透过对人肉体上的要求，要让人从内心里面去达到真正的顺服，真正的听从。就好比神规定我们肉体身体保持洁净，饮食要洁净，并不是只要求我们在吃东西吃这些世界的食物上要注意洁净，而是要透过这些食物这种规定来约束我们的心，来让我们的心来谨慎自守。从肉体上的约束可以训练我们的心，让我们事事谨慎，因此就会让我们的内心去扩大到说，我不仅仅是注重我吃的内容，吃的物品是什么，我要仔细分辨我的食物是什么，到底合不合神心意。养成这个习惯，有这个意识，有这个概念之后，我们就会更进一步去思想，去谨慎自己的所有行动，包含我去哪里，我去跟谁交往，跟谁沟通，跟谁讲话，从谁那里听什么话，这些话到底合不合神心意。这就像食物一样，我接不接受这一些外在的这些资讯信息内容说法， 就跟我吃不吃食物，我都要有所判断，有所分辨，有所选择，以免去沾染污秽。所以透过肉体食物的规定来训练我们的心，去分辨，去仔细的判别这世上的任何要进到我们心里面的任何的，不管是思想也好，不管是说法也好，不管是什么灵也好，通通要仔细的分辨。因此神的律法我们不能只看肉体层面啊，他有他属灵的教导目的。所以属肉的条例，地上的祭司献祭的制度，有他的目的，事实上就是要来带领我们进入到属灵的真正的祭祀里面。所以他是前约，他有他的功效，但是时候到了，新的约来到，我们不能只停留在旧的规定里面，而拒绝新的真正的实现来到，这个是我们要去仔细分辨的。也是这个问题，也就是犹太人、犹太教，他们长此以往、长久的在旧约的环境底下，他们自认为好像就需要去持守在那样的旧的规定里面，以至于他们阻碍了他们去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真正属灵天上的大祭司这个事实，他们拒绝这一点，这是很可惜的。但我们感谢神，有神的带领，更重要的是刚刚传道人也讲了，有神的灵内住帮助我们开启，我们才有办法了解这种属灵的含义，我们才可以看出哦，为什么要有属肉条例的存在。好，它存在有它的目的，但是不能因为属肉条例来影响到属灵的这种祭祀规定。我们的目的是要追求更完美的、更美好的神最终的本意。好，所以透过主耶稣在天上做大祭司，他所做的才能达到神要求。那我们也强调要极力追求圣灵内住充满，真正的好好认识了解律法本意，并极力的来持守，彼此相爱，这些要求都是神的律法，都是要将这样律法要写在我们每一个与神立约的人的这种心思上、意念上面。哦，那旧约的规定，它原来是说写把经文记在手上、额上啊，这样的一种外在的表现，它其实就是在教导说，这个耶利米书这边告诉我们的，要写在心里面这个目的的。所以旧约的许多内容，它有从属肉层面的教导，要引导人进入到属灵层面的顺服，这都是有它的功效在。所以我们不能很粗暴的就去断然的去否认旧约的规定，而要了解到它事实上是神的启示，是有步骤的在引导人明白他的真正心意。那既然我们到了现今这个时代，我们一直强调的神的灵要内住到人里面这样的一个关键信息，我们也不要去走极端，说只要神的灵而不要律法，那是另一个极端，又不明白说神的灵事实上就是要让神的律法能够写在人里面，要让人明白神的律法。好，所以神的灵跟神的律法绝对是要配合的，那有了神的灵的帮助，我们才能真正的持守，才真正的不会误解神律法，而且能够有能力持守，能够真正的胜过肉体，突破肉体的这种瑕疵啊，这种肉体的软弱。那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些感想。
己有没有去比较新约跟旧约之间的差别？OK， 当然也根据希伯来书对了，啊也有其他的啦。你认为新旧约之间的差别是在哪一些方面？
嗯，
神律法写人心上，
不是在这个板上吧？
不是在石板上。
是
啊，
了解，
了解哈。我大概给你提示一下，如果你自己去思考他们到底哪一些有相同的，哪一些是不同的，好不好？好，不同的地方哦，有三点啦，你自己以后自己好好去思考，这个不同的意义在哪里，好不好？第一个是中保不同，啊，中保不同。新旧约之间他们的中保不同。第二个，新旧约他们立约的方式不同，要立约的方式不同。第三个是新旧约他们要立约的对象不同，跟神立约的对象是不同。好，你用这三方面来思考新旧约他们之间中保方式对象这三个不同。那实际上有相同的，新旧约之间实际它的相同，立约的目的是一样的，新旧约立约的目的是一样的，立约的条款实际上要去遵守的立约的条款是一样的，立约的一个条件，立约的条件也就立约所要求的，它的条件是一样。再来，立约之后它的审判原则是一样的，审判原则仍然是一样的。你能够明白旧约它的立约是一种君王对他的下属他的藩国属国的一种立约，你听过这个吗？
听过
、你知道这个和本这里翻作那个我刚才哈、比较讲快一点哈、第六节哈、第六节最后那句话哈、这个约原是凭着更美之应许立的哈、 立的那个字哦，这个字很独特哦。在希伯来书，它只出现这里跟七章的十一节，七章十一节，七章十一节是谈到是以色列人这些百姓呢，是以这个利未人的执事为条件来领受律法的。好，我们和本把它换作是借的这个执事能得以完全。啊，不是那个是，在百姓是在利未人祭司执事以下受律法，那个受律法那个字啊，受律法那个字啊，那个字就是这里的。这约原是凭着更美之应许立的，这两个字同一个字啊。那里他和本把它翻作是受律法哈，这里把它翻作立哈。其实这个字哈，它是由法律跟安置、设置这个字哈，两个合起来，所以它可以只说是制定法律的，或是说它备有这样的一个法律备啊，
那个备，
准备的那个备，备有法律哈。那这个古典哦，甚至他跟你讲说，说是说用法律的规，用法律哦啊，把它规定下来，用法律来规定下来。所以第七节那里是，他们是透过利未人的祭司执事哈，他们来啊，用法律来规定这些。这些事情啊，规定事情，用法律来规定事情。那这里也一样，这个约哈、哦、也是按着这个更美好的应许的这个条件呢，他把它规定下来。这个约是用法律的方式把它规定下来的。所以约哈、哦，约一定要谈法律，谈约就一定要谈法律哈。哦，所有新约，新约结果不谈立法，他根本就没有立约了，这样了解吗？
以我们刚刚以这个八章八节、九节、十节、十一节所引用的经文，是不是都是出于旧约的先知的这些经文，对吧？
对对。
请问这些经文是不是律法？我只以八章来讲，但是其实在前面谈到是用应许，凭着这种应许来立的，前面对于耶稣要做天上大祭司这一点，他也是有谈这个，他是出自这个诗篇，诗篇也是律法，主耶稣有讲啊。所以事实上关于刚刚谈到的在律法上面来用法律规定下来，就是这个约一定是要根据法律，所以希伯来书谈到的这个新约，它也是根据神的律法。那当然这个律法是出自于先知，它的内容，先知书的内容，这些都是神的律法。那他用更美的或者更进一步的这样的后续的这种方式来这种定定，所以 我想希伯来书就是在谈这一点。我们不能说这个新约就是把旧约律法给消灭，绝对不是，而是它是基于神在律法当中更美的规定，先前的规定，然后后来有后来的更美的规定。这个所以绝对不可以，我们一直在强调啊，绝对不可以把律法全盘废弃，是基于这个目的，基于这个原因。你说，
说这关键的黎明题都这个拉约的这个对象啊，是针对这个以色列人吧？啊，实际上我们这是外邦人呢、啊，他是不是叫这个关系的？有根据这个加拉太书的高度的，说实话，
就是刚刚提到新旧约不同。谈到对象的不同，但是根据八章八节这里的对象，它是指以色列人、以色列家。那他在问这个问题，又谈到加拉太书，嘿，
就是说，我们这是外邦人啊，这个加拉太书这个三章啊，它。最后一次这个雅各子的提到我们要是这个阿伯拉罕的后裔啊，是不是说到我们要有受这个约了，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说对于外邦人那也能够做亚伯拉罕后裔，那是不是你可以将它理解成这个也是立约的对象？
对对，因为从这个子民意思的是神从来不用我这个外邦人纳入吧，就是我这个以色列家纳入吧。
你的意思也就是在问说，这个以色列家，是不是也包含被招聚来的外邦人？是这个意思吗？
是。
新约保罗特别谈到说圣灵启示这些先知使徒，那么这些人他是借着这种福音把基督的奥秘解明。今天新旧约三大不一样的，刚才一心已经说了，其中的一个就是所谓的对象，那这里的对象用以色列家，他特别把以色列家用的是雅各这个人，他以后被改成这个新的名叫做以色列。那今天新的名改名，这新的名类似于亚伯拉罕，他被改名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众人的父，那么以色列呢是摔跤得胜，无论是父或是得胜者，就的名来讲，亚伯兰和雅各这个都是旧的人，那现在是新的人，叫做以色列。所以当他用以色列家单用这个字的时候，他意思是指神是对新约的这一个新对象用了新的名。那这个新的名就保罗说就不再分这个以色列或是外邦的，不再分男不再分女，那么他们都是同盟一个应许，同为一个后世，那么他们是同为一个身体。这三个相同是因为他要告诉我们同样都是神的子民，不分犹太人跟外邦人。新约是对不分犹太人跟外邦人来立的，这一点也就是我们外邦人皆知保罗说的，本来他是跟以色列家，但是我们能够透过信心接知在这一个以色列家当中，是因为我们人的信， 不再凭着肉体。如果是凭着肉体，我们在旧约上面我们跟诸耶无分，那只是对犹太人讲，确实犹太人有很多诸耶的福分，甚至于做礼仪有没有殿许也都是他们的，跟我们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可以今天跟新约有关，是因为我们靠着信心，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我们信我们听，那么呢神就把我们这个野橄榄枝的接到新的橄榄枝上，这成为一个新的以色列人。那我想这一点很多人他还是怎么讲呢，因为他们用那个 字眼说了，说是神新约也是跟神以色列家立的，那因为强调的是以色列家嘛，那我们不是以色列家嘛，那用这个来把它排除了。但是因为他在第八节他特别用以色列家跟犹大家表明说，那是旧约的时候神把犹太的分成两国，一个是以色列国，一个是犹太国。但是在新约的时候呢，神跟他们立的约呢是以色列家，那神跟以色列家来讲的话，他把犹大家好像事实上就把他省略掉。那为什么他要这样的省略法？
表示这个以色列家不再是他们原先认定的以色列家那样的认定方式了，他包含了以色列家，甚至于还包含了所谓新约的这些归顺的这些外邦人，是可以这样讲，就是他的定义，这个定义已经有所改变，已经扩展了。那它的扩展的原则就在于后面的内容，写在把律法放他们里面，写他们心上，这样的情况符合这个定义的，是不是就是所谓以色列家的这个对象？也就是新约讲到，那有神的灵内住，成为神的子民，那就符合耶利米书这边讲的，他就是以色列家了。当然细节那有皆知跟本来的这种差异，但是从整体来讲是符合这个标准。
听你讲的那个加拉太书二章一直到三章谈到的这个约，实际上这个约是跟这里的约是一样的。希伯来书的这里所谈到的这个约跟加拉太书的谈到的约它是同一个约，没有说希伯来书这个约是对犹太人讲的约，加拉太书是对外邦人讲的约，不是这样的，它都是相同的一个约啦。 强调的是透过圣灵，我们来称为称这位神是阿巴父了，所以不是奴仆，而是儿子啊。他强调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去。那这里他用的是，子民跟跟神之间的关系了。一个是父跟子，一个是神跟他的子民，那其实意义上是一样的。我刚才讲说，有没有这里作者他用律法放在我们的里面，有没有？以西结书三十六章里面，西结先知他用的是把我的灵放在他们的里面，来当作立约了。所以放律法跟放灵其实是一样的，它等同跟加太书里面的圣灵在他们的里面，这些实际是都是相同的啊。神在立新约的时候，他也先谈到旧约他对以色列的审判，他说他们如果不遵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神对不守约的人的审判原则是这样的，你不守约，神就不理睬，神就放弃了。那新约的一样，你新约你对不守神的约，神也会放弃。所以这一点如果了解的话，绝对不会讲说你信得救永远得救，
做总结。
我再补充说明一下我们刚才所讲的第八章的一些架构问题。一节跟二节是主要的论点，这个主题他特别已经特别讲到的，就工作的果效、工作的地点和为何这一个要约定，这三个主要的这一个目标。那这三个目标就第三节开始它有一个尬，我们和合版没有翻了。尬是要来说明，第三节是要来说明第一节跟第二节为什么神在这个地方他特别谈到我们有一个这一个大祭司是怎样的大祭司。第三节是在说明， 凡是大祭司都是为了献礼物跟祭物设立的。设立的这个字是一个卡大跟伊斯特米，那么卡大是在什么之下，那么伊斯特米就是设置放置，他被安排在什么之下，应该是这个意思了。那么这一个每一个祭司是为了要来被安排在什么呢，要安排去做献礼物跟祭物的之下的，这是大祭司的被神安排被放置。那这个字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第六节那个用法力来规定下来的这个字，就是立的那个字，字根就是放置，字根是放置啊，不同的只是一个立法跟那个在什么之下卡大。那大祭司是为了要来献祭和礼物的，他被设置的，这是第三节要来说明。那所以他，所以这一位耶稣基督，这一位就是这位第一节的那个大祭司，他也是必须要去献祭。地上的大祭司要献祭，天上的大祭司他也必须要去献祭。哎，那第一，他是因为他在说明第一节，那跟第二节，那我们知道第二节就是谈到在他是在这一个天上的那一个圣所，就是真帐幕里面的，他要做什么？做所谓的一个所谓的敬拜神的那一种服事工作。那敬拜神的服事工作就是献祭了，简单讲啊。所以第二节的那个敬拜神的那个仆役，那个奴仆，那个不是我们一般换那种执事了，他是在做什么执事？做献祭的这种执事了。所以第三节是解释第二节，因为地上的要有，那天上的也要有。那同样都是要做献祭的事情，你说只是献祭的事情改变了，而不是献祭的事情改变了？献祭的事情不会改变，因为它本身就是律法，律法有关于这些献祭的事情，那大祭司他一定要有他的工作。那怎么可以说今天到天上的这个大祭司他就变成独一真神，那就不要工作了？那是人把他封成神的啦，好像中国人要封神榜一样，封成榜一样把他封成神就这样了。哎呀，那神都没事情做。那这是一种中国或是外国人的一种很异教的一种封神榜。但是耶稣基督是天上的大祭司，他还是要在那边做侍奉的工作，也就是敬拜的事情。哎，他要领导他的百姓来做侍奉的事情。啊，因为第三节他说，因为地上的大祭司也要做奉献的事情。啊，拿第四节，从第四节到第五节里面，他用一个叫做 man 这个连接词，这个词很特别啊。因为 man 他在第六节里面有一个 day， 也就是说他一方面怎么样，那么第六节是那另一方面呢，他又怎么样？好，那第四节是说，一方面呢，他如果他是在地上的话，啊，那这样的话，那就不必他来做祭司了。你说这位天上的大祭司，如果他是在地上的话，他就不必立他做祭司了，因为已经有按照律法，我注意到哦，第四节说按照律法去献礼物的那些，你注意到按照律法，也就是说这个献祭的事情是属于律法，律法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项目，那么大的项目的里面，这个律法里面有设立一种去为人民来献祭的这些祭司，但是这个是地上的，天上的那个祭司不是来做这种祭司啊，这是第四节。 那第五节是接续第四节，继续说这些地上的侍奉的事是天上侍奉的影儿跟模型，他不是天上的大祭司在侍奉的，他是只是这样而已。但是这些只是天上的，以后将来那一种新约的侍奉的一种模式啦，或是说
模式，
哎，或是模样，突破这个字，就是那我们说盖字的一个 pattern， 这种影子，这种模式。好，那他引用是这出埃及记二十五章那边第六节，特别谈到神叫摩西要按照天上的山上的这个指示去做，天上的这个模式。那第四跟第五是一方面，他是不必去做那种地上的这个祭祀，但另一方面，第六节他说，另一方面他说，他呢，他已经夺得了这种所谓的一种更优越的这种祭祀服饰。是什么服饰呢？就是依照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新约的中保的这一种模式，他现在做了一个新的约的中保，而这一个新的约的这个中保是凭着更好的这个应许被用律法把它定规了。也就是说，律法用另一种方式来定规这个新约的中保。律法以前有定规过，就是这些地上的亚伦后裔做祭司。现在律法又用了另一种方式，用来定规这位新约中保，而且这个是更好、更优越的。大概就是第六节在讲另一面来讲。一方面他不必做这个地上的祭司，但另一面他是做天上的祭司。第六节是这样讲的。所以如果我们说第四节跟第六节，简单讲就是说，一方面他不做地上的祭司，而另一面他是做天上的大祭司，就这样子。哎，从第七节开始，他又用一个尬，就是他再继续来补充说明，为什么他要成为一个更美好的这个新约的中保？原因在哪里呢？理由在哪里呢？也就是说，第七节来补充说明第六节。那么或者说是第六节第五四五六都是在他就在补充。那第七节在讲的是因为先第一个约有所指责，他用了一个说假若。第二个条件句就是说，表示说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假若是新约是无可指责啊，事实上是有可指责。假若先前的约是无可指责，事实上它是有可指责的，那么他就不必去寻求旧约了啊，新约了。好，那第八节他又第三次的来说明。用尬，因为什么？因为他引用了耶利米书第八节，就开始引用一基巴的书来引证来说明为什么要寻求第二个约。哎，是因为第二个约有瑕疵，那个原因在哪里？他引用希伯耶利米书的那个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那一大段，哎。从八节到第九节的前半段，那后半段就谈到是为什么他要另立新约，是因为他们没有守神的约。那第十节也是因为谈到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这是神要跟以色列家立的新约。第二个原因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在那个日子以后会发生的，就是第十节所说的神要做的几件事情。我稍微把它谈到神做了几个动作，在这里用动词我把它整理一下。他大概用了一二 三、四，他用四个动词。如果要强调的是，应该是一二三四五，五个动词。第一个动词是说神要赏赐他的律法。第一个，我们一般把它放成方程说是放那个字啊，但是希腊文它是用 didomi 是这个字哦，它意思是基本的意思是给予。如果是神给人的话，那就是赏赐。神把他的律法赏赐在人的心思悟性上，这是第一个动词，神做的。新约多是在谈到神做的，神做的第一件事情，神把他的律法放在人的心思上悟性上。第二件事情，神要做的就是神要写这些律法在他们心的心上。这个写这个字呢，他用 epi 这个介词附加在上面。这个 epi 这个字原来就是在上，可是如果他是跟其他的人其他的词在一起，他有一种强调意味，他要很彻底的完整的把它写上去。神很彻底的完整的来写在他们心上。神不但是赏赐，神还是一个作家，而人民好像是作为一个书信。那神用他的这个笔来写，就是用圣灵把这一个律法这个内容写在这一个人民的这个心上。哎，这是神做一个作家来讲很有用的意思呢。他作为一个科学的一个雕刻者把它写上去。我再讲一遍，他跟赏赐给予呢做一个对称。神的赏赐是神要把它刻写。如果我们来注意到一个模板，写的问题，如果是纸张的话，我们是用笔。但是以前的话是用所谓的刻写在这一个石头上，石头很硬。他实际上他这个里面有一个隐喻。旧约为什么要写在石头上？因为石头很硬，而石头隐喻的就是百姓的心很硬，他要用那个很尖锐的那个笔把它刻写下去的，很累，对不对？因为你很硬嘛，所以神强硬下去，神强硬的那一种笔把它写在那一个很刚硬的那个石板上，嘿，把它刻下去。就是如此，百姓还是刚硬。所以西满山的这一个第一次的这一个科学，因为百姓又违规了，又犯罪了，神就把那一个很刚硬的这个约，有没有那个板把它废掉了，又叫摩西再另外再制作一个石板，神又要把它写下去。事实上那第二次的那个，我认为预表着新约，神另叫他在另刻一个板，新板另一个板，而那一个另立新约的那个板就是新板。只有那个新板，神才能够用他的笔，不用其他的那个，他用那个一般的笔把它写下去。哎，而那个笔是什么笔？圣灵。圣灵来到什么？来到一个新的心上面的。这个旧的心呢是刚硬的，现在神用一个翻一个新的心，新的心，新的脸，哎，那只有新的心，新的脸，他才可能来接受神用圣灵写下的律法。这一点我认为是新约最重要的。我们今天很多的人在强调，像有前几天我的太太就问我一个问题，她说她写了一个文章，她说都是因为相信，哎，才造成了一个果子。因为他特别谈到西川有一个瞎子，那他就跟他们见证上，圣经上有说，如果你瞎子来信主，你祷告神会垂听，你可以得到医治。他那篇文章很强的就是我们这些 跟人家传的人要有信心，所以我们有信心可以让他得到医治。我认为说这双方面的，每一个人都要有信心，我们带他带领他的人要有信心，可是他这个瞎子本身他的心也要有信。哎，另一面，神的应许是的，你照着神的旨意来给你成全，但是神不一定完全的，就是说你一定会给他医治。为什么？因为约翰一书里面特别讲到第三个条件句，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来求，他就会听我们。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来求，那个是第三条件句的，是很高的可能性，而不是说绝对的。很多人把第三个条件句认为是第一个条件句，那是错误的。啊，不是说你今天你有神的应许，你来祷告神就一定听，这个错误的。神还是有他的决定权。神如果没有他的决定权，难道他说的话，那大家都一定按照这个应许，那神一定要来听我们人吗？哎呀，那是错误的说法。但是我说的这个心是指，如果这个心跟心思悟性是连在一起讲的话，这里确实人的思想观念如果不愿意改变，人的心态不愿意改变，神会把他的律法放在人心上吗？不可能，因为他没有换一个新的心的灵，新的心。所以先决条件是新的心，新的灵。没有新的灵，新的心，你不愿意改变，对不起，也就是说你的心没有信，你的心没有服对神的律法。如果你一定有错误的观念，那你当然就不愿意来接受律法放在心上啊。而撒旦就是用这种人的错误的这种观念把它加上去，认为人不要去遵守这个所谓的律法，他认为律法已经毁掉，造成人的这个思想呢是错误的，那变成又刚硬了。那又刚硬的这个心思意念，神如何能够把它写在他身上呢？不可能，神要做也没有办法做，还在等候人变成柔软的心。哦，所以我才说，我们今天亚威圣会所传的这些道，为什么很多人就是不愿意听？我们还是在等候，但愿他们的心软下来，有一个新的心，准备接受律法。而要准备接受律法，他们必须要了解希伯来书讲的律法。包括的是献祭，而不是献祭等同就是律法，这不对。第三个神要做的就是用第十节的是我要做他们的神，那个做，这个做是 esomai， 这个是 emi 系动词，这里做一个这个未完成的这一个将来式。神要做，这个字应该是换成说神将要存在，神要存在存有，并且神将要生成，难道使这样的事情能够来做成功？神要做三种，神要存在着，那么神要来生成了，那并且神要把它生成成功有效。所以你说要做神，要做他们的神，那么容易吗？不容易。他必须要先说神要去存在，使他们成为我的这个子民，先做一个存在者。那存在了以后，他还是把它生成了以后，他才加以让它有果效。所以要做真神，神是要神要成为他们的神也难了。哎，就好像他要做我的子民，也是用这个字，他也要用这个字使他们成为我的子民。所以要成为他的子民，那么容易吗？哦，这才难了。哎，他才要用这个字。哎，做神还要做子民，这个是一个神的应许，可是这个也不容易，但是神都做成。第三个，第十一节这个没有讲到神在做，因为这是人在做，人在教导，所以特别他谈到的是人在教导。他说不要人在教导，是神在做。哎，是人个人在教导，而且个人说你要去认识神，原因是说因为大家他们都已经认识神， 那 为什么他们都认识神呢？第十二节他又说了两个动词，一个是神要做，神要做的就是对一些不义的，他们这些不义的，神要怜，神要施给他们有赦免怜悯，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是他做的第三个神要做的工作。而这是也是用神要将来 要做的。那第四个他用的就是不再纪念，不再纪念谁呢？他们的这一些罪。那这里有用很多的这个他们，事实上就是指那一个以色列家。他讲的以色列家应该也是包括今天所谓的以色列民，但是这些以色列民他们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心，他们必须要悔改。那神对他们这些以色列的有悔改的这些相信的人，神就不再纪念他们。哎，所以我们说新约呢，神在做了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动作，其中有三次都是用神要做。哎，那神要做当然神一定会成功，因为他是神嘛。但是呢，你能够成为神把你把他的律法能够颁布然后赏赐在你的观念心思里面吗？第一个你要对付的就是你的观念思想是不是正确的，你的心思意念是不是纯正的。我认为这决定了神的律法有没有放在你心上。那第二步是，那神要把这些律法要把它写在他们的心中的时候，你的心有没有得到赦免，心有没有得到洁净。第九章就在讲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他成为一个无瑕无疵的这一个祭物，能够让我们的良知，实际上良知就是跟一般所谓的心思意念很类似。你要成心洁净，人的心思意念如果不先洁净不纯正，神也不可能让他的律法放在人的心上。大概我要补充说明就是这些了啊。以上那一题加起来
三十四首，主内一题一加七，
三十四首主内一题一加七，
主内一体加亲，常把律法存在心，同蒙恩召同知听，同说生命同救济，没有血统中之分，没有阶级性别存，基督历劫善后死，圣灵里不分彼此，乐一尊要为美女，同幸福要为应许，聚会是相亲相爱，散会后彼此纪念，祝能力的全家心，不知难人来为真，我把家人留爱心，我把在文荒怒地全然得胜撒旦去，全然入日中的军，全然归生为生，全然进入新生成，那一尊要为美女，同心为要为延续，聚会是同颂圣恩赏，为何一同离场。
灵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您今天跟我们这些 以后的人所立的心念，这样的业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你既然内力把你的律法放在我们的悟性上面，是因为你已经赐给我们有新的心和新的脸，我们才能够去明白您自己的律法典章。您也并且要成为一位神来归给他们。如果照希伯来语的话，是您要成为一位大能者来归给他们，而他们要成为百姓来归给你。是的，我们有一位大能者，这位大能者就是亚威神您自己，您自己要来成为我们的大能者，你要来眷顾着我们，你要来帮助着我们，你要来视为来拯救着我们，并且我们也要去成为一个子民，来服在这位大君王的下面，来侍奉这位大君王。这是每一个立约的人他应该来到神面前。您做了这么多，也不过是为了让你的子民最终他们敬畏你，来侍奉你。今天很多的人他们得到了神您自己的这样的话，他们自认为他们信的那一位耶稣，但是他们不愿意来到你面前，他们不愿意去成为你的子民，按照您所定规的律法来侍奉。是不是啊？很多人享受了这样的权利，而不愿意尽他们当尽的义务。就像您当初立约的时候，您受先知所讲的，您不再按着那当初搭着他们的手离开埃及的时候所立下的约，是因为他们已经不遵守你的约啊。既然先前他们不遵守你的约，您就放弃了。那新约的人，如果他们也一样的不再侍奉你了，不再遵守你的约啊，您实际上也要对他们这样的把他们放掉。我们为这样的事情感觉到可惜。他们已经尝到了天恩，竟然又再一次的离弃了神自己。神啊，我们不晓得该怎么样的对待这一批人，到底他们是不是真的是你的子民，只是一时的迷途，还是神你已经就像先知上所讲的，你不再理他们了，你不再理他们。如果你真的是不理他们的话，我们的传福音的对象就不当是在转向这一批人。所以耶稣神在这儿让我们清楚的明白，到底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果实，这样的一个珍珠是要给什么人吃？不是给猪吃，不是给那些践踏您约的人吃。耶稣神在这里帮助我们，那我们去寻找那真正的爱慕而愿意撇下一切来换取这样的一个珠宝的，让他们也跟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来侍奉。这是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再一次的恳求和祷告，愿父神垂听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